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晚安，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今天我们继续来听二十四孝的故事第七集，我们要来听的是长愤忧心，意思就是为了父亲的病情，所以尝父亲的粪便来辨别病情是否好转。哇，这真的很难做到哎！是谁这么孝顺呢？来听今天的故事。二十四孝第七集，长愤忧心。
南齐耕前楼为禅灵令，道县未旬日，呼心经流汗，急气关归。时复即使二日，医曰欲知菜具，但长愤苦则加。前楼尝之，甜，心甚忧之。是系其丧北辰，求以身代父死。
道县未旬日，春庭够极深，愿将身代死，北望岂忧心。
南北朝时的南齐，有一位名叫耕前楼的年轻人，十分勤奋好学，总是在一天刚刚破晓就起床读书，而晚上夜阑人静的时候，也常常能看见他还在孜孜不倦的学习身影，为的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考取功名，显扬父母。耕前楼的父亲时常勉励他说，
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，现在你如果可以勤习诗书，一旦应试及第，将来才有出息啊。
耕前楼除了谨记父亲的教诲之外，侍奉父母也非常有孝心。后来耕前楼果然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，考中了进士，并被朝廷指派为禅林县当县令。县令是当时一个县的行政首长。消息传来，来祝贺的客人络绎不绝，耕前楼的父亲掩不住内心的欣慰和喜悦，一直落泪。耕前楼说，
爹，若不是您平日的鼓励和教诲，孩儿也不会有今日。
说完，父子俩紧紧相拥。禅林县距离耕前楼的家乡十分遥远，所以他决定一个人前往这个地方上任，而家人仍旧留在故乡，由仆人们来照顾。经过长途的跋涉，耕前楼终于来到禅林县。新官上任，许多事正等着他去做，他也有满腔的抱负要一一实现。公务虽然繁忙，但是却冲淡不了耕前楼的乡愁。每次忙完一天的公事，要上床睡觉的时候，总会想起亲人。到任还不满十天，某一天，耕前楼突然觉得一阵心惊肉跳，不停地冒冷汗。平常没有过这种现象，他的内心不由得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。耕前楼心想，
上任以来， 县内诸事大致良好，今日突然有此异象，莫非家里出事了？
想到这里，庚乾楼不仅归心似箭，恨不得有一双翅膀马上飞回家。可是他才来这里当县令还不到十天，百姓正需要他，况且父亲最大的期望就是看他取得官职，如今终于实现，怎能轻易放弃呢？庚乾楼心里充满矛盾，他请仆人沏了一壶生茶，希望让自己能够平静下来，可是喝了几杯之后，浑身不对劲的感觉没有减轻。他反复思量说，
万一家里真的出事了，而我没能及时赶回去处理，将来岂不是要抱憾终身吗？就算我在这里功成名就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
于是庚乾楼毅然决然地放弃好不容易得来的官职，马不停蹄地赶路回乡。一进家门，只见家人个个脸上带着忧愁，庚乾楼迫不及待地问，
发生什么事了？快告诉我。
家中的仆人回答，
幸好老爷您回来了，老太爷不知道得了什么病，今天是第二天，看来病情没有好转，我们正打算托人带信给您呢。
庚乾楼听了心如刀割，赶紧来到父亲的病床前，看见父亲紧闭着双眼，一脸憔悴的病容，他连忙把大夫找来询问父亲的病情。大夫说，
令尊的病比较罕见，而且啊，病得不轻，我已经尽力了，这一两天啊，是病情好坏的关键期，如果你急着要知道结果如何，倒是有一个方法，哎，只是啊，
只是什么？请快明言。
庚乾楼这时候只希望父亲的病能够早日痊愈，心里又急又难过。大夫继续说，
只是这个方法通常没有人愿意去尝试，要知道病情能不能好转，只有去尝令尊的粪便了，如果味道是苦的，表示可喜，因为令尊的身体就会有康复的希望了。
好，我愿意。
庚乾楼毫不犹豫地回答，他实在是太关心父亲的病情了，因此可以不顾自己的感觉，好像只要他愿意，父亲就能够好起来似的。庚乾楼义无反顾地尝了父亲的粪便，但是那味道不是期望中的苦味，而是甜的。顿时庚乾楼非常的心急忧愁，恨不得生病的是自己。入夜后，星空灿烂，庚乾楼向着夜空中的北斗星跪下，叩头祷告说，
父亲病危，令我深感痛苦与不舍，倘若爹有不测，请让我这个做儿子的带他一死吧。
庚乾楼这番至情至孝的祷告让人感动不已，家人听了也都热泪盈眶，敬佩他的孝心和勇气。真的是很爱他的父亲，但是呢，我们要提醒小朋友哦，就像小青姐姐在说二十四孝的时候一直提醒的，很多二十四孝里头故事的行为呢，我们是绝对不可以模仿学习的哦，要看重的是这些故事当中的孝心。而今天这个长分忧心呢，我们要学习的是他体贴疼爱父亲的心，而不是他的行为。 当时在古代并没有医疗科技可以检查，但是现在已经很进步了，所以呢，绝对不要这样常粪便哦，因为粪便有很多的细菌或病毒，吃了不只是不卫生，还会对身体有害处的哦。今天的故事就先听到这里了，明天再继续来听24孝的故事。我是小青姐姐，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
小朋友要睡觉了，晚安。